请掀开经本第九页第二行，这个第二句看起，如可观察文殊师利所住之处，周回十方，常有道场，显现庄严，随主而转。这是第六句。这一大段是说文殊菩萨的殊胜的境界，舍利弗尊者指示他的同伴们，也就是他的学生，叫他细心的去观察文殊菩萨的一真庄严。这个里面显示出无比殊胜的妙法。经文总共有十句，上一次我们将前面五句说过了，今天这个经文是从第六句开始。这一句是叫他观察，实在讲呢，叫他们观察了，就是叫我们注意，懂得经中无限的意趣，就能够得离了。观察文殊师利所住之处，他居住的环境，周回十方，常有道场显现庄严。我们的住处有没有道场？如果你会看，你就能看出来。注解里面啊，这个注解里是在第三行，第三行第二句第六，这个六就是第六句。住处胜，菩萨依住的这个处所出胜，出胜在哪里呢？余住下住无非道场，随心回转万德圆观。这是天良大师给我们的提示，这一句经文里面的意思，意思无量无尽。如果我们懂得表达，正所谓在日常生活当中，点点滴滴都是大方便。事事物物都是佛化缘，不仅如此，经上常说一毛孔的啊，这个在华严经上这种句子我们看到很多，一微尘 毛孔，是正报最小的啊。我们身上这个汗毛毛孔是正报最小的，微尘是一报当中最小的，小大报所以在微口微尘里面心大千世界，在毛孔里端大法轮。那么微尘毛孔都如此不可思议了，何况居住的环境。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能体会到什么叫道场啊，帮助你误入的就是道。微尘是道场，毛孔是道场，只要你能够善于体会无处无时不是道场，无有一法不是道场，这就是讲的他周边的这个十方啊，我们通常讲四面八方，这还加上上下，常有道场，行行道友，随诸而转呢、啊？这个随诸而转的随心回转。随心回转的意思，也就是佛在经上常讲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这句话跟这此地这一句的这个随诸而转呢，意思相同，说法不一样，境界非常类似。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啊去体会。再看第七句，如可观察文殊师利所行之路，具足无量福德庄严，左右两边皆有佛藏，种种珍宝自然而出，前面第五句里头讲到文殊师利所行之路，那这个地方第七句又说文殊师利所行之路，这两句意思不一样。前面说所行之路啊，左右八步，说他走的是中道啊，八步是表达正道啊，但是七道平大家都会说是表达正道，这个地方啊说他所行之路具足无量福德庄严，这个是福德庄严的殊胜。诸位读这个经文，千万不要误会呀！哎呀，菩萨所走的路啊，那你就错了。这个路啊是心行之路，那不是我们走的这个道路啊，用这个来做比喻，就是菩萨所行的，那么他所行的是无量福德庄严， 我们所行的行先动念，言语造作就是我们行的路。我们行的路，这个路上沙石误会谨记是困难重重啊。人家走的路是路啊，是两旁边的无量珍宝啊，这个简直不能比啊。为什么我们走的这个路这样的艰难险道？这是因为我们迷惑颠倒，不知道我们生活周边环境的真相，错觉，错见产生了许许多多错误的观念，是非人我贪嗔痴慢，于是我们的人生道路啊，充满了贪嗔痴。贪嗔痴是三毒，毒蛇猛兽。菩萨心地清净啊，你看春娘大师这个肚子说得好啊，啊，第七不言胜，不得妄言，常观空有一意真谛，人家跟我们对这个宇宙人生的看法不一样，他们看的空有一意，用四个字就代表，是平等的，没有差别的。我们看这个空有意义，决定不平等，决定是有差别。这就是在无差别当中起了妄想分别之处，于是在心底下呢，就有了是非人我贪嗔痴慢无量无边烦恼，造成生死轮回的现象。我们走的是这个路啊，人家知道事实真相，事实真相说得最透彻最清楚的是般若经，般若经在中国佛教最具代表性的是《般若心经》与《金刚般若波罗蜜多》。如果我们没有时间，或者没有这个因缘读其他般若经典，大概这两部都念过，念是念过，这经上讲的什么不知道，所以虽念呢不在少有。如果真正明了通达经上所讲的意思，这个经文就很好懂了。菩萨所行呢，空有两边不住， 非两边也不多。再说的明白一点，利害人我两边都不多。这是文殊菩萨所行的路啊。于是他那个果报就不算重了，他的果报无量的福德庄严。福德哪里来的呢？自性里面本来就有，心地之下有如来藏。这个心地就是真如自性，如来啊就在里面。此地讲的如来是讲的性德，就是说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德能，无量的才艺，是样样都有。自信就是本来具足的，这叫做如来藏。现在世间人追求财富，无量的财富，确保堆在你面前，这个地球就容纳不下了，是你自己本来有的，不是外面来的。先跑到哪里去呢？你全都没有了。这个没有被烦恼盖覆住，被妄想障碍住，不能进去。所以只要你把妄想分别执着打掉，这个无量无边的宝藏就现前。华严经上讲的毗卢遮那佛的佛宝无量寿经，弥陀经上大家所看到的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，那些都是性德所行。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也是性德所显现，不过我们的性德是被无明烦恼障碍住之后显现出来的，眼前受用的。如果把妄想执着去掉，所显现的生活环境就是极乐世界，就是华藏世界，通是自性之所得。经上讲的佛藏，佛藏在这个时候开显，你看种种珍宝自然而出啊，开显。这个注解里头，我们把它命名：心地之下有如来藏，故名为佛；恒沙现德为种种宝，无心妄造，任因即知，则能显现为自然处。清凉解释的好，我们也晓得，我们自信里面有无量的宝藏。这个无量寿经经题上讲的大乘无量寿庄严，就是自性里面的无量性德。我们现在这个性德不能现前，就好像啊
埋藏在地下一样，没有开发出来。
要用什么方法开发呢？无量寿经上告诉我们，清净平等觉，用这个方法了，就开发出来了。清凉大师在此地，你看他给我们讲的八个字：无心妄造，任因即知。他在此地讲的八个字。我们再想一想，无量寿经上清净平等觉，看看跟这八个字意思一样不一样。无心呢，是清净的，这个心是念头啊，无心是没念头啊，没念头啊，你心就清净了，有念就不清净了啊。那么我们现在呢，念阿弥陀佛，你说有念没念呢？有念啊。可是诸位要知道，你要真正做到无念呢，那你就是文殊菩萨。你怎么，你不是凡人呢？凡人决定有念。你说我什么念头都没有了，你还有一个什么念头都没有，还是有念。念头断不了啊，断了念头就是圣人，就不是凡夫了。这个事情很难很难，佛知道断念头很难，所以佛用这个巧妙的方法把我们念头转过来，不要起别的念头，起一个阿弥陀佛的念头。阿弥陀佛这一念是什么呢？这一念是信德的名号，就是我们自己真如本性的名号啊！念阿弥陀佛就是念自己的真如本性啊，这个妙极了。念到一心不乱呢，就入这个境界了。知道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，那就是无心妄造，任因即知了。这个在念佛法门里面叫做理心不乱。纵然达不到这个境界也没关系，只要你念到功夫成片。什么叫功夫成片呢？把一切妄念呢断掉了，不打妄想了，单单有一念阿弥陀佛，这个可以往生极乐世界，生到极乐世界就好办了。亲近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会教你怎么修行正果啊！何况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有无量寿啊，这个世间寿命太短了，学什么都学不成功，时间不够用。到西方极乐世界有无量寿，所以在所有一切法门里面，没有比这个法门更殊胜。我们这一生当中聪明有智慧的人，警觉性高的人，要把这一桩事情当作我们这一生第一桩大事啊，其他的什么是非人魔是鸡毛蒜皮。要觉悟啊，那些东西对自己有障碍，
那是什么？那是生死轮回业，你还要搞它吗？啊，我们在没久之前讲过发起菩萨殊胜之要性，诸位都听过，那里面所讲的是我们现前学佛的同修，无论是在家出家啊，所犯的种种毛病，这些毛病只要有个一条两条，都会障碍你的一生成就啊，何况你要通通具足，哪得了？古德教我们看破，就是看破这个事情，假的。世间所有一切人事物都是假的，叫你看穿了。念佛这桩事情真的，假的要放下，真的要提起，就没事。你就能成就。所以菩萨行的是什么路，我们行的是什么路，我们都要清楚。如何把我们行的路改换成菩萨的路，我们就成功了。菩萨的路在此地说得更清楚更明白一点，人家看破，人家放下。你看看今天讲的不就是这两句话吗？看破放下了，你的智慧现前了，智慧是宝藏啊，你的德能现前了，德能是宝藏啊，所以你也左右两边皆有佛刹，种种珍宝自然而出了。再看下面第八句，如可观察文殊师利，尤其供养诸佛善根，随其所在有杂宝树，与其树间宝藏开敷出庄严地。这个一句经文，这一句很长，清凉大师注解里面讲的灵树圣啊，因为这个句子里面随其所在有杂宝树，我们居住环境里面，实在讲，树木是非常重要的。现在科学家也懂得了，这个树木多的地方啊，对于我们生活的品质不相同。所以许许多多这个地区现在都讲究绿化啊，我们台北市的树木太少了，居住的人太多啊，树木要是多，空气能够净化啊，它能够产化氧化的效果，经常
啊，用这些树木来比喻供佛的象征。由于菩萨过去生中，这个习就是往昔供养诸佛的象征，所以他居住的环境果报就殊胜，种善因就得善果，这个一定知道道理啊。前面曾经跟诸位报告过，世间人的福报，福报不是你这一生有聪明智慧运气好就能得到，没那回事。过去是种的有福的因，这一生当中啊又有缘，因遇到缘，果报就现前。如果过去生中没有种因，现在虽然有缘，这个缘就是现在人讲的机会，你有赚钱的机会，你没有赚到钱，你有缘呢没有因，如果你有因没有缘呢，你也果报也不能进，一定要因缘聚会果报这些，所以这一生的努力是缘，前生家的因，无论是正报是依报，正报是身体，这个身体健康长寿属于正报，依报是生活环境，各有各的因缘呢，不能不知道啊。这一句经文强调这一段事情，那么看到菩萨依报正报这样殊胜，这样庄严，因缘果报四桩事情我们都看出来了，都明白了，就晓得自己应该怎样学习啊，如何我们自己也能够得到，这是经文就没有本意，真正得受用，所以说供养诸佛相助。那么佛在哪里？他的运气好啊，他遇到那么多佛供养啊，这种了这么多善根呢、啊、我们也想供佛，佛在哪里呢？所以我们常常感叹啊，我们生不逢时啊，释迦牟尼佛灭度去我们三千年了，想供养也没法子供养啊。其实给诸位说，佛就在你眼前呢、啊、你不认识，那眼前哪个是佛呢？华严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皆称佛道啊，一切众生都是佛，只是你不肯把它当作佛，那就没法子。一切众生确确实实是佛，如果我们说一切众生是未来佛，那是从分别心上说， 一切众生就是佛，这是佛给我们讲的真实意思，这个不是假的。佛是什么？佛是讲的真如本性，一切众生的真心本性跟已经成佛的那些人没有关系。所以从性上讲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从性上讲，从相上讲的这才有佛一个人。迷的时候那众生，悟了时候叫佛，这是从相上说。但是要知道相是假相，性是真性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给你讲一切众生就是佛，这是讲真话；给你讲一切众生不是佛，是给你讲假话。那你也认假不认真，有什么办法呢？于是我们就恍然大悟，我们要欢欢喜喜供养一切众生，就是供养诸佛如来，就成就无边的善根。你要再问这是什么个道理？道理也在眼前，可惜你没看清楚。你看看，你能把一切众生都看成佛了，你的分别心没有了，你的心平等，你的执着心也没有了，你的心清净了。你看《无量寿经》上，清净平等觉，你马上就证得了。试问这是不是善根？这就是供养诸佛善根，清净平等觉就现前了。你现在为什么得不到清净平等觉？这个是佛，那个是菩萨，那个是善人，那个是恶人，你天天搞这些，自己把自己的清净心迷失了啊，污染了自己啊，平等心也失掉了，迷而不觉。我们天天干这个事情，我在这个经上教给我们修行，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之处，无疑不是一真法界。你能从这里回过头来，你所修的就不是普通菩萨行了，你所修的是普行行了。普贤菩萨心清净，普贤菩萨心平等，以清净心、平等心修六度万恨，就是普贤行。这个叫供养诸佛善根，然后随其所在有杂宝树，杂宝是众多之宝啊，不是一宝啊，无量的珍宝。这些宝藏通通都开敷了，这些都是比喻智慧德能，智慧德能这是宝藏，从哪里来的？清净心里面现出来的。只要你心清净，你心平等，无量无边的智慧德能呢，这个经典一展开啊，字字句句的无量意义啊，你都涌现出来了。这就是像大宝树啊，宝藏开敷处庄严具，这 这个清凉大师在注解里，这如来藏从其行流引化身故，庄严化身。清凉这几句话，我们很难体会，难体会的原因没入这个境界。如果稍稍入这个境界，他这个几句话的意思你就能体会到。再看下面这一句，第九句，如可观察文殊师利，随其所在，一切事主心供养也，欲住共居，周不陈列，亦为供养。这一段清凉大师说的是自在殊胜，他的自在，这个自在从什么地方去显示呢？从他生活上显示。这是我们就经文来观察，这个话是舍利弗说的，舍利弗教我们，教他的学生就教我们你可以观察文殊师利菩萨，随其所在，无论他在哪里，无论在什么处所，都得到一切大众的照顾，一切事主啊，这个事主就是无论哪一个行业里面的领袖，这个士族，我们用这个话来讲，大家好懂。各行各业里头的领袖，这些人物，都爱护他，都自动的来照顾他、关怀他，这就是这个意思。他缺少什么，需要什么，人家都来供养。供养的东西太多太多，太丰富了，没有一样有欠缺，显示出他的自在。而清凉肚子里面这个话说得很深啊，诸位可以看看参考一下，在这个注解就是正题字的第三行啊，倒数第三行第三句，九自在胜，这是第九句，于我无我的不二解，自在主中为最尊故，这个意思很深，这是真正的自在。这个意思我们也不容易体会，我们必须把这个标准降低，像我刚才讲的这个自在大家很容易体会，换一句话说，你能够关怀一切众生，你能够照顾一切众生，你必定得到一切众生的关怀爱护，一定得到一切众生的照顾。这个话好懂，这是这一段是浅说，清凉大师的深说，我们修学要从浅处修学，
然后渐渐契入这个境界，这个境界是化身大佛的境界啊。我们今天所讲的都是十法界的境界，大家好懂。一真法界境界，这个我与我无我的不二界，这个不二就是《维摩经》上讲的入不二法门。不二法门是什么呢？就是一真法界。不二法门就是一真法界。西方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，那么换句话也是不二法门。这个难懂，的确非常难懂，不但不是凡夫境界，阿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都不懂。他如果要懂了，他就入不二法门，他就不是十法界的众生啊。可是我们要晓得有这么一桩事情啊。你比如说我们讲有四有理，理四十二，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入理四不二啊？理四不二好像懂了，我跟人是二啊，那还不行，你还没入不二，一入一切入，理四不二我懂了，我入了。那人我不二不行，这个我没入，那你理事也没入。